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9年10月24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海事数据显示，中国的一艘石油勘探船星期四驶离越南控制的海域。此前，这艘勘探船在南中国海同越南船只陷入3个多月的紧张对峙。根据一个追踪船只动向的网站海事交通的数据，中国海洋地质8号石油勘探船星期四上午在至少另外2艘中国船只的护送下从越南专属经济区驶离。中国宣称对南中国海几乎所有海域都拥有主权，但是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和越南也对南中国海有主权声索。今年7月初，中国派船在越南海域进行地震勘测之后，越南和北京的紧张关系升级，河内的外交部多次指责中国勘探船及其护航船只侵犯越南主权，要求中国船只驶离越南的海域。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星期三重申西藏不独立的立场，但是要求中国政府尊重藏区的文化传统。美国和平研究所组织国际战乱地区的青年维和领袖星期三和星期四两天在印度达兰萨拉与达赖喇嘛进行座谈。达赖喇嘛说，中国人是人类，我们也是人类，在地理上我们必须共同居住在一起。他说，自从2008年我们就决定不寻求独立，和谐共处，这样更好。达赖喇嘛说，事实上独立只是一个政治词汇。达赖喇嘛表示，中国极为依靠枪炮的力量，而我们依靠的是真理的力量。暂时来看，枪炮的力量更决断，但长远来看，真理的力量是永恒的。五角大楼负责采购军备的官员表示，在五角大楼出于网络安全考虑而禁止军方使用中国制造的无人机之后数月，他们仍然购买了中国制造的无人机。这些无人机被用作目标，没有与美国精锐部队一起执行任务。中国大疆创新是无人机市场的领军者，他们为一些军事上最为敏感保密的作战部门生产无人机，包括空军唯一的特种战术联队和俗称海豹部队的海军陆战队突击队。美国之音上个月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空军和海军在这些无人机上花费了数十万美元。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安德鲁斯中校对美国之音说，在每次情况下，海军和空军都使用了五角大楼采购与维护办公室批准的特别豁免，个案处理，以应急需。美国总统特朗普把针对他的弹劾调查形容为私刑之后，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前副总统拜登立即猛批特朗普，但如今拜登为他在1998年的一次采访中用了同样的词而道歉。当时是特拉瓦州联邦参议员的拜登在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节目中露面，他称当时即将对时任总统克林顿的调查是党派私刑。拜登星期三在推特上进行道歉，他说，用这个词不对，我对此感到遗憾。中国首席大法官说，中国2014年年初到2019年6月期间，中国全国各级法院终结一审贪污贿赂、渎职等案件 14.4万人，其中中港干部140人。有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主导的中共反腐是一场政治竞选运动。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感谢收听。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What's your favorite food?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你最喜欢吃什么，谈论不同类别的食品，各国风味的菜，以及一个人喜欢吃什么和不喜欢吃什么。节目主持人 Max 喜欢吃肉，而 Cathy 是吃素的。我们先来熟悉一下本课用到的一些词句。
Meat
肉，这个词的拼法是 M-E-A-T。
Fish
鱼 F-I-S-H。
Swordfish
剑鱼、旗鱼、金枪鱼。 S-W-O-R-D-F-I-S-H.
What's your favorite food?
你最喜欢吃什么？
I like beef, especially steak.
我喜欢吃牛肉，特别是牛排。
What do you like to eat?
你喜欢吃什么？
Max, what's up?
Not much. How are you doing?
Pretty good.
Who's our guest today?
Today's guest is Maria Alvarez.
She manages a clothing store, doesn't she?
That's right, in San Jose, California.
And what's our topic for today?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food.
Food? Good. I like to talk about food.
Okay, Max, what's your favorite food?
I'm a meat eater. I like beef, especially steak. How about you, Kathy?What do you like to eat?
Oh, I like fish, especially swordfish. Do you like fish, Max?
No, I don't like fish very much.
Well,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and then we'll talk with our guest.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听一句，跟着说一句。
What's your favorite food?
Beef. I like beef, especially steak. What's your favorite food?
Fish. I like fish, especially swordfish.
Interview.
访谈时间。服装店经理 Maria Alvarez 谈她最喜欢吃的东西，她最喜欢吃的是意大利食品。下面是访谈中的一些用语。
Spaghetti
意大利面条。 S-P-A-G-H-E-T-T-I
Pizza
比萨饼。 P-I-Z-A Z-Z-A Pizza 是美国年轻人喜欢的食品，人们常常在周末聚会的时候打电话叫 Pizza 店送外卖。
A hamburger
汉堡包。 H-A-M-B-U-R-G-E-R
I like American food, but it's not my favorite kind of food.
我喜欢吃美国菜，不过我最爱吃的不是美国菜。
They cook all kinds of Mexican food.
他们会做各式各样的墨西哥菜。
I prefer my mother's cooking.
我更喜欢我母亲做的菜。现在我们来听这次访谈。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Maria Alvarez. Maria lives in San Jose, California. Hello, Maria.
Hello, Kathy. Nice to see you again.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food. Maria, do you like American food?
American food?
Yes, steak, hamburgers, and so on.
Well, I like American food, but it's not my favorite kind of food.
What is your favorite kind of food?
Italian. I love Italian food.
So you like spaghetti and pizza, right?
Oh, yes, I love pizza.
How about Mexican food? Do you like Mexican food?
Yes, I do. My parents are both from Mexico, and they're both excellent cooks.
What do they cook?
Oh, they cook all kinds of Mexican food. Enchiladas, tacos, tamales.
How about you? Do you cook Mexican food?
Sure, but I prefer my mother's cooking.
Thank you, Maria. Our guest is Maria Alvarez.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美国食品中比较典型的就是牛排、汉堡包之类的东西。不过在美国，你可以品尝到烹调风格各异的世界各地菜肴。例如中国菜以价廉物美而著称。Maria是墨西哥人后裔，所以当然喜欢吃墨西哥菜。墨西哥菜里有
Enchiladas，卷肉玉米面饼。 Tacos
加肉末的炸玉米卷儿
Tamales
玉米面包卷的辣味肉饼子 我们再听听这次访谈
Our guest today is Maria Alvarez. Maria lives in San Jose, California. Hello, Maria.
Hello, Kathy. Nice to see you again.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food. Maria, do you like American food?
American food?
Yes, steak, hamburgers, and so on.
Well, I like American food, but it's not my favorite kind of food.
What is your favorite kind of food?
Italian. I love Italian food.
So you like spaghetti and pizza, right?
Oh, yes, I love pizza.
How about Mexican food? Do you like Mexican food?
Yes, I do. My parents are both from Mexico, and they're both excellent cooks.
What do they cook?
Oh, they cook all kinds of Mexican food. Enchiladas, tacos, tamales.
How about you? Do you cook Mexican food?
Sure, but I prefer my mother's cooking.
Thank you, Maria. Our guest is Maria Alvarez.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下面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Does Maria like American food? Yes, she does, but it's not her favorite. What's her favorite kind of food? Her favorite kind of food is Italian food. What kinds of Italian food does she like? She likes spaghetti and pizza.
Email
电子邮件 下面回答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 我们先学习一些要用到的词句
Spicy
辣的加调料的 S-P-I-C-Y
I often go to Chinese restaurants with my friends
我常常和朋友们一起去吃中国馆子
Indian food is pretty hot.
印度菜相当辣。下面我们来听Maria回答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Welcome
back. It's time to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Deborah in Michigan. Her question is, do you like Chinese food?
Yes, I do. I like Chinese food very much. I often go to Chinese restaurants with my friends.
What other kinds of food do you like?
I like Indian food.
Indian food is pretty hot.
Do you mean spicy hot?
Yes, spicy hot.
Oh, I like hot food.
What kinds of food don't you like?
Well, I don't like Thai food.
Why not?
Thai food is really hot. It's too hot for me.
Okay, Maria, thank you for being with us again.
My pleasure. Thanks for having me on your sh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我们再听听 Maria 不喜欢哪国菜，为什么不喜欢？
We have an email from Deborah in Michigan. Her question is, do you like Chinese food?
Yes, I do. I like Chinese food very much. I often go to Chinese restaurants with my friends.
What other kinds of food do you like?
I like Indian food.
Indian food is pretty hot.
Do you mean spicy hot?
Yes, spicy hot.
Oh, I like hot food.
What kinds of food don't you like?
Well, I don't like Thai food.
Why not?
Thai food is really hot. It's too hot for me.
Okay, Maria, thank you for being with us again.
My pleasure. Thanks for having me on your sh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Maria 说,
It's too hot for me.
意思是,泰国菜对我来说太辣了。
Listen and answer.
问答练习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请听众在听到铃声以后回答问题
Does Maria like Chinese food? Yes, she does. She likes Chinese food. Does Maria like hot food? Yes, she does. She likes hot food.Does Maria like Thai food? No, she doesn't. Thai food is too hot for her.
Daily Dialogue, A Dinner Invitation, Part 1.
每日对话，今天的题目是请吃饭第一部分。Mark 邀请他的朋友 Debbie 吃晚饭。Debbie 喜欢吃意大利菜。Mark 则觉得意大利菜使人发胖。我们先学习一下对话里用到的两个句子。
What kind of food do you like?
你喜欢吃什么样的菜?
Italian food is too fattening.
意大利菜使人发胖。请注意,这里的
fattening
是动词 fatten 的现在分词,由动词原形加上 ing 构成。起形容词作用，在句子中做表语。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请听 Mark 和 Debbie 的对话。
Would you like to go out to dinner tonight?
Sure, I'd love to, Mark.
What kind of food do you like?
Oh, I love Italian food.
Italian food is too fattening.
Listen and repeat.
下面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前面的对话。
Would you like to go out to dinner tonight?
Sure, I'd love to, Mark.
What kind of food do you like?
Oh, I love Italian food.
Italian food is too fattening.
Question of the week.
每周一问。今天要回答上星期问的三个问题，是关于美国人生活中的三件大事。第一个问题。
When do most people learn to drive a car?
大多数人什么岁数开始学开车？第二个问题。
When do most children start first grade?
多数儿童什么年龄上一年级？第三个问题
When do most people retire?
大多数人什么年龄退休？下面请大家注意听 Cathy 和 Max 围绕这三个问题的对话。
It's time to answer last week's question. The question was, when do they do it? Are you ready to play our game, Cathy?
Yes, I am.
Okay, question one.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n do most people learn to drive a car?
Could you please repeat the question?
At what age do most Americans learn to drive a car?
Let's see. I think most people learn to drive a car when they are 16 years old.
That's right. Most Americans learn to drive when they are 16. Okay, here's your second ques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n do most children start first grade?
Let me think. When do most children start first grade? Most children start first grade when they are 5 years old.
Not quite. Most children start first grade when they are 6 years old. Question number three.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n do most people retire?
At what age do most people retire?
Yes.
Boy, that's hard to say. Some Americans retire when they are pretty young, 50 or 55 years old. And other people still work when they are 70 or 75. But most Americans, I think most Americans retire when they are about 65 years old.
Yes, that's right. Most Americans retire when they are 65. You did very well.
Thank you. I enjoyed it.
好，我们来谈谈这几个问题的答案。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大多数美国人在16岁开始开车。实际上，美国法律规定，必须满16岁才能获得驾驶执照。在美国考驾照，先要考笔试，也就是有关交通规则的考试。笔试通过之后，还要通过路考才能拿到驾驶执照。各个州的考试标准不一样。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大多数美国儿童要在六岁开始上一年级，五岁要上学前班。第三个问题的答案是，大多数美国人在65岁左右退休。
A question for you.
各位听众，现在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Now here's a question for you.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请在铃响以后回答。
What kinds of food do you like? Sounds good.
Today, 我们这一课涉及的是大家都喜欢的一个话题，喜欢吃什么风味的菜。我们谈论了不同类别的食品，各国风味的菜，一个人喜欢吃什么和不喜欢吃什么。问别人喜欢吃什么菜，可以说
What's your favorite food? What kind of food do you like? What do you like to eat?
下面我们来复习今天的主要内容。首先是访谈。
Our guest today is Maria Alvarez. Maria lives in San Jose, California. Hello, Maria.
Hello, Kathy. Nice to see you again.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food. Maria, do you like American food?
American food?
Yes, steak, hamburgers, and so on.
Well, I like American food, but it's not my favorite kind of food.
What is your favorite kind of food?
Italian.I love Italian food.
So you like spaghetti and pizza, right?
Oh, yes, I love pizza.
How about Mexican food? Do you like Mexican food?
Yes, I do. My parents are both from Mexico, and they're both excellent cooks.
What do they cook?
Oh, they cook all kinds of Mexican food. Enchiladas, tacos, tamales.
How about you? Do you cook Mexican food?
Sure, but I prefer my mother's cooking.
Thank you, Maria. Our guest is Maria Alvarez.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电子邮件。
We have an email from Deborah in Michigan. Her question is, do you like Chinese food?
Yes, I do. I like Chinese food very much.I often go to Chinese restaurants with my friends.
What other kinds of food do you like?
I like Indian food.
Indian food is pretty hot.
Do Do you mean spicy hot?
Yes, spicy hot.
Oh, I like hot food.
What kinds of food don't you like?
Well, I don't like Thai food.
Why not?
Thai food is really hot. It's too hot for me.
Okay, Maria, thank you for being with us again.
My pleasure. Thanks for having me on your sh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每日对话，请吃饭，第一部分。
Would you like to go out to dinner tonight?
Sure, I'd love to, Mark.
What kind of food do you like?
Oh, I love Italian food.
Italian food is too fattening.
各位听众，在结束今天这课之前，我们还要播送 Cathy 和 Max， 还有他们的同事们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今天的话题是看电影。Max 看了一部描述美国作家艾迪加·艾伦坡生平的电影。我们先来熟悉一些词句。
Edgar Allan Poe，
艾迪加·艾伦坡，美国19世纪的大文豪之一。The Raven， 艾迪加·艾伦坡的代表作，乌鸦。Raven 的拼法是 R-A-V-E-N。
I saw a movie.
我看了一场电影。
It was called Poe.
电影的名字叫 Poe.
Quoth the raven, nevermore.
这里是引用乌鸦中的一句话，意思是老乌鸦说绝不。Quoth, Q-U-O-T-H, 是古英语中说的意思。下面请听对话。
We're off the air.
So, Max, did you have a good weekend?
Yes, I did. I saw a movie.
A movie? Which one?
It was called Poe.
Poe? Edgar Allan Poe? The famous American writer?
Yes.
Oh, I love his poems, especially The Raven. Quoth the Raven, nevermore. And his stories. He wrote great stories. Mystery stories. Is the movie about one of his stories?
No, the movie isn't about his stories. The movie is about Edgar Allan Poe himself. It's the story of his life.
Really? Did you like it?
Yes, it was great, but it was very sad. Poe had a very unhappy life.
Oh, I'd love to see it.
It's playing in Georgetown.
Okay, I'll go this weekend.
Max 周末看了一场电影，讲的是艾迪加·艾伦坡的生平。艾迪加·艾伦坡还写过很多短篇小说和侦探小说。有人说他是现代侦探小说的始祖。下面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We're off the air.
So, Max, did you have a good weekend?
Yes, I did. I saw a movie.
A movie? Which one?
It was called Poe.
Poe? Edgar Allan Poe? The famous American writer?
Yes.
Oh, I love his poems, especially The Raven. Quoth the Raven, nevermore. And his stories. He wrote great stories, mystery stories. Is the movie about one of his stories?
No, the movie isn't about his stories. The movie is about Edgar Allan Poe himself. It's the story of his life.
Really? Did you like it?
Yes, it was great, but it was very sad. Poe had a very unhappy life.
Oh, I'd love to see it.
It's playing in Georgetown.
Okay, I'll go this weekend.
各位听众，今天的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Bye. For further study...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For the help of learning, New Dynamic English has a book and a recording tape, a whole set of support learning materials. Listeners can buy from the local bookstore.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报新闻。 海事数据显示，中国的一艘石油勘探船星期四驶离越南控制的海域。此前，这艘勘探船在南中国海同越南船只陷入三个多月的紧张对峙。根据一个追踪船只动向的网站海事交通的数据，中国海洋地质八号石油勘探船星期四上午在至少另外两艘中国船只的护航下从越南专属经济区驶离。中国宣称对南中国海几乎所有的海域等都拥有主权，但是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和越南也对南中国海有主权声索。今年七月初，在中国派船在越南海域进行地震勘测之后，河内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升级。越南外交部多次指责中国勘探船及其护航船只侵犯越南的主权，要求中国船只驶离越南海域。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星期三重申西藏不独立的立场，但是要求中国政府尊重藏区的文化传统。美国和平研究所组织的国际战乱地区青年维和领袖星期三和星期四两天在印度达兰萨拉与达赖喇嘛进行座谈。达赖喇嘛说，中国人是人类，我们也是人类，在地理上我们必须共同居住在一起。达赖喇嘛说，自从2008年我们就决定不寻求独立，和谐共处这样更好。他说，事实上独立只是一个政治词汇。达赖喇嘛还表示，中国极为依靠枪炮的力量，而我们依靠的是真理的力量。暂时来看，枪炮的力量更决断，但长远看，真理的力量是永恒的。美国五角大楼负责军备采购的官员表示，在五角大楼出于网络安全顾虑而禁止军方使用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后几个月，他们仍然购买了中国制造的无人机。这些无人机被用作目标，没有与美国精锐部队一起执行任务。中国大疆创新是无人机市场的领军者，他们为一些军事上最为敏感保密的作战部门生产无人机，其中包括美国空军唯一的特种战术联队和俗称海豹部队的海军陆战队。美国之音上月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空军和海军在这些无人机上花费了数十万美元。五角大楼发言人麦克·安德鲁斯中校对美国之音说，在每次情况下，空军和海军都使用了五角大楼采购与维护办公室批准的特别豁免，个案处理，以应急需。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和维护事务的副部长艾伦·洛德10月18号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他的办公室批准这些特别豁免是为了让无人机在高度受控的条件下使用，以测试美国军方的反无人机能力。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把针对他的弹劾调查形容为私刑之后，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前副总统拜登立即猛批特朗普。但是如今，拜登为他在1998年的一次采访中用了同样的词而道歉。当时是特拉瓦州联邦参议员的拜登在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节目中露面，他称当时即将对时任总统克林顿的弹劾是党派私刑。拜登星期三在推特上道歉，他说，用这个词不对，我对此感到遗憾。另一方面，特朗普如今使用私刑一词时是精心选择他的措辞，并且每天都在继续挑动国家的种族分裂。美国白宫还没有对拜登的推特做出回应。中国首席大法官说，中国2014年初到2019年6月期间，中国全国各级法院终结一审贪污贿赂、渎职等案件 14.9 万人，其中中管干部140人。有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主导的中共反腐是一场政治精选运动、清洗运动，通过反腐搞掉政治对手，巩固他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和权威。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简讯，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 VOA 卫视10月23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国主办的世界互联网大会发布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概念文件，秉承习近平的倡议，呼吁各国共同推进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努力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习近平的倡议没有在国际社会产生多大的波澜，倒是在媒体和网民中间引发了广泛的热议。素有网络强国之称，互联网信息流动自由度名落孙山的中国，有没有资格连续几年举办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的这个所谓世界互联网大会在国际上有多大的代表性？习近平推动构建全球网络命运共同体，难道让世界各国跟你共同控网，被迫翻墙吗？今天我们的时事大家谈呢，就邀请专家为您探讨这些问题。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法律和公共政策学者，德州圣玛丽大学法学院兼任教授贾平。贾教授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在美国新泽西州呢，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互联网行业研究人士秦鹏，秦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听众朋友们好，贾平先生好。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我们的节目，并发表您的评论和问题。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呢，它连续举办了几届世界互联网大会。那么今年这个会议的规模同样也不小，但是出席会议的各国来宾的档次和层级呢，却招来许多议论。我来请教北京的贾平教授。有媒体报道说，参加会议的80个国家几乎都是发展中国家，来宾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巴基斯坦前总理，所以有人就很瞧不起这个世界性的大会。那贾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本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呢，有一些重量级的嘉宾是缺席了的。其中这个比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呢也没有参加，他是发了贺信。那么但是他表现出这个中国的领导层的这个可能最高层没有参与呢，倒并不意味着这个会议啊，就是说未来的重要性会下降。那我认为呢，他可能是显示出北京方面可能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的近期，是吧？这个有各种这个时间上的安排。那第二个呢，我认为呢，这个他也和一个大的背景相关，所以有些人参与或者不参与或缺席，那么就是中美的这个打了2年的贸易战，那么带来的很多负面的影响。那么相当于两个大国之间，世界最大的两个国家之间在这博弈的时候呢，这很多企业啊、个人和利害相关方，就像这个狂风暴雨当中的这个大海当中的一叶叶扁舟一样，那么它的命运呢、实际上是不可测的，那么大家带有不确定性。第三个呢，就是从大西洋两岸啊，那么尤其是美国掀起了一场这个针对这个互联网公司的大公司的这种监管的这种滔天的巨浪，它带来了给全球带来的巨大的不确定性，包括欧洲去年的这个 GDPR 就是通用数据规则的这个出现以及它的适用，包括它这个和这个包括这个中国的一些公司 TikTok 是吧，直接跳动都被 FC 审查是吧，谷歌也在打官司是吧。那么我们也看到呢，那么这个第四点我也看到呢，这个过去的这个也意味着，如果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意味着很多的这个互联网业内人士啊，他对于这个业内的行业的发展的预期，他具有不确定性。那么既往的风光是不在了，生态变迁了。那下一步呢？在这种野蛮的生长，靠流量、靠客户的、靠这种模式的，这个玩资本的，那么这个模式可能要变，那么很多情况就发生了一些改变，那么他的预期也发生了改变。但是我要讲呢，在这样一个就是治理理念、治理的架构可能在变迁的前夜里，它并不意味着啊，说这个互联网这件事情就不重要了。那么仅仅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参与或者重量级嘉宾的参与，可能只意味着这届活动降温了。但这个 game place 呢本身要降温，但是并不意味着未来，那么它这个事情也是要降温的，就是。
好的， 那么根据贾平教授的意见呢，这一次呢，这个互联网大会的这个降温呢，可能跟美中贸易战有关系。那么西方发达国家集体缺席这次大会，这就让这次这个互联网大会的世界性呢和代表性打上了一个问号。我来请教美国新泽西州的这个秦鹏先生，您如何评价2019年的这个世界互联网大会？
我们看到的话呢，就是在中国出席的领导人，还有国际的这些这个巨头们，还有中国的这些参与的互联网的巨头们的话，其实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同意刚才就是贾平先生所说的呢，其实整个是一个寒冬。其实我认为这一点是有区别的。我认为目前发生的其实对整个互联网原来的产业的这种核心的商业模式、核心的业务来讲，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震动。原来的时候的话，就是中国的这些公司，包括华为、中兴、海康威视、百度等等这些公司的话，其实在一方面遭到了整个在美国为首的这样的一个审查，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就是在整个国内上，实际上大家也越来越唾弃这样的公司，因为大家越来越清楚这些公司实际上在帮助中共，在去审查中国的老百姓。所以呢，对他们来说的这种业务能不能持续，是不是要进行转型，因此就说这种情况下的话，他们其实也是要努力的去保持一定的这种低调。所以这是我认为是和以前的有一个这种深层的一个变化。那么在国际上，我们看到的话，这些被审查的公司 ，Facebook、Google， 还有推特等等，被白宫或者美国的国会在审查。那么它的根子的原因的话，也恰恰是因为它好多时候它跟一方面它是触犯了中国的这些就是美国的这种我们叫信息的这种隐私。另外一方面的话，其实大家都很清楚的话，是他们在帮助中共在去做互联网的审查，或者进行一些私下的交易。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这些巨头们实际上也开始呢，是努力的和中国的这种互联网的这种特殊的产业生态进行这种切割。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扎克伯格，他所这种前几天所发表的这个言论，对中国的互联网的审查进行抨击，所以这实际上也是能够反映出来整个的这种产业链的形态、产业的这种生态发生了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变化。我认为实际上是寒冬来了。
好的，那么这一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这个规模下降以及比较清冷、比较冷清呢，是跟这个美中贸易战、美中之间、美中关系这个大环境有关系。那么除了大会的这个规模性和它的代表性成为人们议论的中心之外呢，我们看到中国举办世界互联网大会的资格也引起了不少人的议论和怀疑。今年我们知道呢，是互联网诞生50周年。我们都知道互联网的一个本质和它的基本功能就是促进信息的自由流动，而这方面呢却恰恰是中国的短板。我来请教贾教授，据报道，参加会议的这个上万名外国来宾和代表，为了使用脸书、推特和谷歌，他们竟不得不努力地去翻墙。那么这样的国家，就有人问，有什么资格来举办世界互联网大会呢？
主持人，这个感谢主持人，你问这个这么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这个我觉得呢，首先我们谈这个资格，其实呢就是各国都可以办这个事情，就是这样一个会议。但是呢，这个可能这个听众观众他可以选择参加不参加。那么如果办得不好，如果缺少吸引力，如果没有包容性，那么如果说基础设施各方面这个政策上有一些问题，那么逐渐你会失去信誉，是吧？因为自由市场的规则，你就没有信誉了，国家形象、国际形象受到影响，就不那么吸引人了。现在就没有人参加，他就淡掉了，是吧？那么这是其一。其二，我觉得呢，实际上来说，这些年的网络化、信息化建设呢，在中国大陆呢，实际上也促进，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信息的交流，因为它有8亿多人，是吧？就是这个享受到了，比如说它是互联网用户啊，或者手机用户。那么，但是呢，它与既往的过去，我中国大陆的这个很多这个保守的理念，是吧？对，包括这个言论，有一些保守理念，这个它这个相结合以后呢，那产生了这个在互联网领域也产生了一些治理上一个短板。这就没有，也就是说它的进步啊，就技术的进步没有跟上，就是软性的这个软的这个实际性没有跟上，没有按比例的跟上。那么我们对于网络的限制啊，它是要有理由的， 你不能太随意，你太随意你就显得太粗糙，这是我们显示出了一个我们的这个治理的规则太随意。
嗯，
那国内国际的话就会有不同的理解，所以你太随意我不确定性太大。第二个，你就是这个治理的这个规则上太粗糙。那你如果看以美国为例，它实际上是分层治理的，它不是有绝对的言论自由，它但是言论自由为保障，它是分层治理，比如它行业标准，哪个行业你该说什么话，它有伦理规则是吧？媒体有媒体的这个规则，你不能在审判之前，刑事的案件审判结束之前，你就给人下定论是吧？拍板子。所以公共领域有公共领域的规则，那么国家安全有国家安全的规则，它是分层治理的。那同时呢，它也还有一个司法的救济，那司法救济它有一系列的原则，因为最高院有大量的这样的判例，它的判例的基本的原则其中有一个就是明显即刻的危险。你这说话你要有明显即刻危险，你要没危险你不能随便把人给就是不让人说话，那它是逐案权衡一事一议的，所以它就限制了它这个司法的介入，限制了行政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随意性，它事后限制它表达中立，你不能你只是时间地点方表达方式进行刑事审查，你内容审查原则上你内容不限制的，但是我要事后就追究，那事后追究你要有个限度，你惩罚的力度要相匹配，同时呢，你要提出一系列的这个条件范围要精准，你不能含混，随便就是说我给你扣帽子打棍，这个是不行的。我们需要法制化，所以我就回到您的问题，我就讲这个，我们的治理规则还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不能是倒洗澡水连孩子都一起给扔掉，我们也不能伤及无辜，尤其我们不能伤害商业利益的自由的这个发展、自由竞争，从而就是毁损我们的国家的发展的形象。主持人，
好的，那么北京呢，我们知道他知道自己的短板。大会的组织者呢，他也懂得扬长避短。刚才啊，贾平教授呢提到这个问题了。所以呢，大会的组织者基本上呢是以 5G 技术啊、人工智能啊、网络高科技成果等作为这个会议的亮点，也就是中国网络设备的硬件。我来请教秦先生啊，从网络高科技成果的角度来看呢，中国人认为他们有资格举办世界互联网大会。秦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如果纯粹从这种技术和应用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其实认为中国是，在很多方面是在世界领先的。
嗯，
确实是，就是包括 5G 技术，包括电子商务，还有呢就是一些网络的这种设备和应用，在这些方面确实是在世界是排在前边的。特别是呢，就随着美国的好多高科技的这种制造业转移，所以实际上很多的这种东西是被转移到了中国在生产。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说中国举办这方面的这个技术角度来讲，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嗯，
而且的话，中国其实我们也都知道，它还有很多这种独到的技术，比如说的话是用AI， 包括这种视频的这种检测或我们叫监控，对吧？还有整个的这种互联网的局域网怎么去设计，对吧？都就是所以这些方面的话其实是先进的，但是的话呢，也恰恰的话是我们说不要质疑的，就是作为这个行业的人来讲，他实际上应该如果他实际上是很应该是以此为耻的，因为行业的人实际上很清楚这些技术的话它的应用的。特别是在国际上的应用，它都应用到了什么地方？因为我们讲中国的 AI， 中国的这种视频的监控系统，中国还有呢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大数据的应用，很多都是用在了人权的迫害、监控，乃至于呢整个的输出中国的这种对外的扩张。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说，举办这种互联网大会，甚至的话当大家。一起来探讨怎么去封锁网络，怎么去把这些监控本国的人民的时候的话，我觉得这样的互联网大会确实是一种耻辱。我们知道的话，中国的这些著名的互联网的应用，包括微信、微博，还有那个抖音等等，实际上也都是有这种监控的功能在里头的。甚至呢，就是大家好多很粉红们所喜欢、所鼓吹的这样叫学习中国。前几天的话也被爆出来，它实际上是监控一亿党员和这种党的积极分子们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利器。说白一点的话，中共对这些人实际上是最不放心的。
我们看到这一次争议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应该是属这次大会提出一个目标，要构建网络命运共同体。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他向大会致贺信，呼吁各国要共同推进网络空间的全球治理，努力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我来请教贾教授，什么是中国和习近平提出的这个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什么北京热衷于建立这样一个共同体呢？
我觉得这个共同体的这个网络命运共同体呢，它应该是在这个2014年左右提出来的。那后来在2015年的时候呢，这个在这个第二届互联网大会上呢，它才正式的提出来。那么后来在2017年、2018年都分别不同，它比较强调这件事情，是吧？那么这个，我认为这个这那么在2018年，它这个在2017年的这个应该是19大的这个报告当中呢，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
是的。
所以从理论上来讲呢，它实际上就把这个网络的命运共同，网络的这个共同体呢，实际上就把它这个就是说放置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内，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个理论的一个部分，有机的构成部分。那么我觉得呢，这个就是我个人呢，就作为一个观察，这个研究者的观察，我认为这个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呢，有它一定的合理性。比如说这个，我有这么几点看，一个呢是，就它是对于这个克服了这个 LIO 的这个内在性。这个 LIO 呢是一个简称 ，LIO， 就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就是实际上国际自由国际秩序。那么在最近呢，它这个克服了自由国际秩序的，它一个内生性、内向性 inward 的这个就是这个这样一个缺陷，就是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就是它具有排他性。这是西方世界里，在这个就是这个新自由主义兴起，有90年代的这个冷战结束以后，形成了这样一套二中原制度，或者是现在呢正在这个举着萎缩当中，它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最近呢，一篇文章在 UCLA 的教授，就是很知名的一个国际战略学者，叫这个Charles Glass， 他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呢，就他克服了这个 LIO 的这种内向内生性，其中尤其是这个自由主义的这个国际秩序呢，在这过程中，他习惯于比如说做一些regime change， 就是这个比如说就是政府更替是吧？就是被认为说比较颠覆政府，那比如说埃及啊或者利比亚啊这样的事情，那么实际上就引发了很多民族主义的情绪，那么这样的话就引发了很多的这个不满意的声音，这个时候就显示出了它内生性的限制。那么这个共同体的产生呢，共同体理论的产生呢，实际上对它是一个矫正。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呢，对中小的发展中国家呢，它是一个帮助。发展中国家呢本身来讲比较穷困，是吧？有些最不发达国家它基础设施都没有。那么这个中国的这个理念的提出，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呢，实际上有利于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提供一定的程度的帮助，让它共享这样一个成果，我觉得这是有益的。我进而呢，我觉得呢，这个习近平呢，他提出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全球的网络治理的4个原则，比如说主权原则、和平啊、这个安全，记不特别清楚了，就是可能还有一个良好秩序啊，一个开放和。那么我觉得这个它有利于呢，这个这样的一个共同体的理念呢和四项原则呢，它有利于这个利害相关方的合作和国际合作的这个变革。我觉得这是也是有它的这个正面意义的，因为它也促进了呢国际这个，甚至是促进了新的国际治理架构的形成。就大国博弈的时候，经过激烈的大国博弈，那么就形成了新的这样一个规则，互相都要做调整，是吧？那么就互相重新认识这样一个这个除了陆海空天以外的第五领域，这个重要的领域，我们该怎么就是摆正自己的位置，怎么样进行规则，这个是有意义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到的是，我们不应该把这个问题曲解成为，或者说变成一个就变成输出专制，或输出一些不合理的东西。那么这个事情就会给人一种不好的这个印象，这个是要注意的。所以这个中国呢，应该回应和关切就各国和世界对此的顾虑和担心。我觉得这个担心是有道理的。那别人提出来，可能他是无心的或有心的，但是我觉得应该予以关注。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就是这个，我也希望就看到外部的世界里，然后我们从外部观察这个中国，我们看到这个中国的是，它是有着这个国家治理体系变革进行现代化这样一个决心的，所以他希望他进行一个改变，那这个改变需要互相的碰撞，对吧？和理论的提升，就如果在这方面理论呢很欠缺，你说这个大国很多的断裂点，8亿的这个网民，实际上70%的收入在5000块钱以下，那你很他有很多很多那个治理体系各方面登记不到位，他这个很多是零散的碎片化的。这里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我想这提出理念只是一步，关键是要怎么去实施它、操作它。那么就这个是需要很多的这个国内外各方面有识之士的这个贡献和合作。主持人，
好的， 我们感谢贾平教授呢，给我们非常详细的解释了这个习近平以及中共提出的这个网络命运共同体的这样一个概念。当然我们说这个概念很大，但是习近平呢，习近平主席他目标远大啊，有人说是好高骛远啊，也有人说得更难听一点呢，说他好大喜功，他连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敢提出，当然他不在乎网络命运共同体。但是我感到好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习近平他呼吁各国推动这个网络空间的全球治理，中国官媒呢他更是推波助澜，提出中国方案助力构建网络命运共同体，也正是刚才贾平先生担心的，就是说不要输出专制。但是这里边中国的评论明确，中国官媒的评论明确提出呢，就是中国方案有助于构建全球命运共同体。那我来请教秦先生，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有人就说呀，中国方案构建全球这个网络命运共同体，是不是就是让世界各国都跟中国一样来共同管控网络，让人们被迫翻墙呢？
我喜欢的话呢，用事实说话，就是我们讲就是观其言察其行。那么最好的话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中国的在对外以及呢对内的话，它到底做了什么。从对外来讲的话，我们知道去年和今年最轰动的两件这种相关的大事，一个是中兴通讯被这个美国的制裁，一个呢是孟晚舟，华为的公主孟晚舟被抓，以及呢就是华为公司本身被制裁。那么后来当然也有其他的一些公司被制裁，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华为和中兴的话，他们帮助了伊朗和朝鲜建设了它的这种互联网的一些这种应用一些系统，而核心的功能的话，实际上就是把中国的这种防火墙和这种审查短信等互联网信息等等这样的一套监控系统的话，输出给了这个伊朗和朝鲜，这是他们被制裁的根子的原因。那么除了这两个国家之外，我们也看到呢，就是今年的这个五月份曝光出来呢，是厄瓜多尔、安哥拉，还有呢就是委内瑞拉，也呢是在整个中国的这种海外的这种系统建设中的话，是被用来主要监控本国的人民。它的主要的公司的话呢，也是华为、中兴，还有海康卫视，海康卫视主要做摄像头的，等等这些公司在做这样的事情。那么今年的这个六月份的时候，就是国家安全，就是美国的一个这种杂志，它的话呢就是有一篇文章，这个也是比较轰动的，就是说中国如何的话把这个供应链物流进行武器化，就是说呢，它是在中国是在一带一路的这个过程中，它建设了大庞大的这种机场港口。那么包括呢就是昨天前就是众议院的议长叫金里奇，他所举的数据的话呢，就是仅是这个撒哈拉以南的这种在建的港口和机场的话，它港口就有46个，就说在整个全球实际上建了非常庞大的这方面的基础设施。而这些基础设施呢，它实际上一方面是要求呢进行这种后续的帮着管理，帮着建设系统，而这些系统又是谁在建设的呢？华为公司，还有中兴，还有呢就是包括海康威视，而等等这样的一些系统，它建设的是什么呢？那么在委内瑞拉的时候的话，就是他以前的有一个系统是说用来给这个发福利，用来是这种食品券等等的，但实际上的话，他后来是被用来说只要你投，比如说是他的那个独裁者，就是他的这个票的话，那么我可以给你发给你这种方面的福利，而否则的话对不起。而且呢他通过这方式的话进行监控，那也就是在这些方面的话也是进行了这种输出和扩张。而且的话在这个方面的话，是中国的国防部长叫做韦凤和，他的话呢是直接的提出来，是要我们要利用一带一路去把实现中国的这种军事化，全球的这种军事化，这是直接提出来的。所以而我们都看到的话，它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方式的话，就是债务外交以及呢将来控制这些港口机场这些基础设施，这些方面的话也实际上对全球来讲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威胁。
好的，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贾平教授和秦鹏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